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能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一个祷告的时间。亲爱的阿爸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些话语赐给我们。如今求主耶稣开我们的心窍，叫我们明白圣经，又用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你的圣名求，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好，我是卫道弟兄。我们这一阵子在看约翰一书，要从约翰一书里面来研究一下圣经怎么样告诉我们真道跟异端的辩证。我们从第一章跟第二章的上半章，我们已经看见原来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讲到一个生命，是神起初原有的生命，所以基督徒之间是个生命的团契，也是光明的团契。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更加有神赦罪的恩典。但是什么是信耶稣呢？原来信耶稣是要遵守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的诫命。信耶稣不是口说就算了，这样神爱的计划才可以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经历并实现神的爱。那我们也谈论过一个男主我们的灵命成长的原因，无论我们是刚刚信了主，或者我们是会传福音带人信主的，还是我们是在灵里面刚强，我们站得稳真理的立场，我们如何才可以继续的成长，不会跌倒，不会停止，不会软弱呢？一个很大的要防备的事情就是不要贪爱世界。我们讲过贪爱世界，其实世界上的事情我们基本上的需要，神并没有说我们不需要，无论是肉身上的需要，还是我们想要过着一个美丽的人生，还是我们要觉得人生有价值，肯定自己的尊严跟价值，这些其实神都可以为我们做的。但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方法来追求这些事情，因为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反而就得不到了，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若是先求神的果跟他的义，遵行他的旨意的话，这就永远长存了。那我们现在在这第二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使徒约翰又提到另外一个叫我们不能长进，甚至于叫我们会跌倒的因素，就是敌基督了。那什么是敌基督呢？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他又说如今是末时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呢？基督徒常常听到现在是末时，那事实上这句话从使徒时代就这样说了。事实上连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也是称为末时啊。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是末时呢？为什么这个末时末了这么久，已经两千年了，但是还没有真正来到呢？原来这个末时这个字呢，也可以说是比较末后的时代了。那圣经给我们见到神用六天来创造 天地宇宙万物，第七天就休息了。有人解释，神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那这并不是说创造的那六日呢，就是变成好像一个时代，乃是呢，在神的计划里面，我们可以延伸见到，在地球这个暂时物质的境界，有一天是会过去的。圣经给我们见到，这有限的宇宙，物质的宇宙，最后那一千年，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告诉我们，是称为千禧年，就是主耶稣在这个世上掌权的时候。那那一期千年呢，是十分的蒙福，地球要恢复乐园的光景。但是这样来说，如果这最后这一千年是相当于安息日的话，那这样地球前面历史呢，就有差不多六千年了。那我们就可以见到，主耶稣的降生是差不多创造之后四千年。我们说差不多，因为在一些的家谱的年代里面的记载，可能又差一两代也不一定，但是并不会差太远，那不是几千几万年的问题了。所以或者这是神的智慧，叫我们不能准确的知道那个日子。那这样来说，从创造到现在就差不多六千年了，但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跟使徒时代呢，确实呢这六千年已经过了三分之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是已经到下一半的时间了。难怪使徒约翰、使徒保罗都称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在末时了。但是我们要晓得，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就比他们那个时候更加接近了那个最终点了。使徒约翰告诉我们说，如今是末时了，会有一个那个敌基督的要来。圣经肯定告诉我们说，会有一位敌基督的。保罗这样说，主耶稣自然是这样说，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敌基督呢，圣经告诉我们在末时的时候是一个特别的人物。启示录告诉我们，魔鬼会附身在他身上，甚至于呢可以医治他一个死伤。这个敌基督呢，应该是一个很聪明很能干的人，但是却把自己交给魔鬼来使用。这个敌基督来的时候，还会在这个地球上暂时的来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政权。这个明显是魔鬼要模仿神的作为，魔鬼有他的受膏者想要来管理这个世界。圣经关于这位敌基督的教导有很多，我们在这个短短的讨论里面不能太仔细的来跟诸位讨论。但是这敌基督的出现，使徒保罗告诉我们暂时不能出现，这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因为如今还有个男主，叫他不能显露出来。所以敌基督呢是要来，换句话说还没有来。他来吗？需要那个男主被除去。圣经告诉我们说，男主邪灵的工作是圣灵所做的。那如今圣灵在这个地上是透过谁住在这里呢？我们知道如今在世上圣灵是透过信耶稣的人，因为圣灵就住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如今的圣灵呢是接着信主的人呢在那里男主这个不法的隐喻来发动出来。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被提哦，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哦，那个时候这男主就出去了，那敌基督呢就要出现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呢，从一个真正信主一个基督徒的立场来说，我们呢应该是不会见到敌基督的，因为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已经被提了。但是使徒约翰 在这第十八节的下半节却又告诉我们说，现在已经有好些离基督的出来了。那这什么意思呢？原来这里用的这个离基督呢，是复数的，是多数的，他特别讲明有好些已经出来了。就是在使徒约翰的时候，这些抵挡基督的人呢已经出来了。而且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警告我们说，在末期的时候，就是越接近他降临的时候，这些抵挡基督的势力跟人物呢会更多的出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还告诉我们说啊，他们还会行大奇事神迹啊，若是能行啊，连选民都要迷惑了。所以敌基督的出现呢，是告诉我们说这是末时了。那什么是敌基督呢？敌基督呢就是跟基督为敌的了。跟基督呢，真正的基督就是耶稣，主耶稣神的儿子，相对抗的是跟耶稣呢，跟基督呢，是在那里呢互相抵挡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谁是抵挡主的呢？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高抬自己就是抵挡主。所以我们可以见到呢，当一个人他开始高抬自己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他就抵挡主了，敌基督的灵呢就在他里面发动了。注意，我们要很小心了。什么是异端呢？圣经告诉我们，这异端的第一个印记就是敌基督，抵挡基督。抵挡基督是什么？就是高抬自己。无论是侍奉主的人，这个在讲台上来讲道的，还是一个组织，所谓属神的组织，如果是高抬自己的话，那就是抵挡基督了。这个心态我们要很小心了。所以圣经说，主的仆人不可以争竞，属神的人呢一定呢要谦卑，正像圣经描写摩西说，他为人谦和，胜过世上众人。但是一个嚣张高抬自己的人，他是表现出敌基督的隐意来。那为什么有些人会抵挡基督呢？第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于我们，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节圣经一共提到三次的归属感，那又提到呢同在跟出去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他们根本呢从头到尾就没有属于神，没有真正属于神真正的教会。圣经呢给我们见到，我们既然是一个生命的道，我们信的是一个生命，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人他就不属神了，从来没有跟这位真正的造物主天上的阿巴父建立了一个生命的关系。属的意思呢就是要定居下来，特别这里说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那这个仍旧与我们同在呢，这个仍旧同在这个字的意思呢也是那个所谓过去完成时的了，就是一次定居，永远定居下来，不是来来去去，来了之后又走，走了之后又来。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先知书呢在责备神的百姓的，就是说你们这被盗的儿女啊要回来吧。那这句话在旧约圣经出现好多。那被盗这个字是什么呢？原来被盗这个字啊，原文的字根呢是跟回来呢是同样的。你说这真奇怪，怎么被盗会跟回来同一个字根呢？ 原来这个被盗这个字的意思呢，是回来好多次的意思，回来好多次。那什么是回来好多次呢？如果比如说某某人回来我这里好多次，就是表示他回来了之后他又怎么样，他又走了，所以他又回来了，回来一次之后又走了，后来又回来了，是什么意思？反反复复了，没有一个定居的关系的。弟兄姐妹们呢、我们信耶稣呢是一个定居的关系，是委身。所以保罗说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一个信耶稣的人他需要有个定居的感觉，这固定性的关系，不是好像买个保险啊，我买了保险，或者是今天有好多人呢从这里到那里就拿了一个居留权之后他们就跑了，或者呢好像拿个救生圈这个样子。现在好多人信耶稣啊，是有一些问题，信了问题解决了之后一手就把耶稣扔掉了，等到下回再有问题再来求问。那这种把耶稣当作救生圈的看法，这种不是信耶稣啊，这个不是定居啊，不是固定的关系啊。弟兄姐妹们呢、一个呢到处跑没有真正要定居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是站在一个很危险的地步里面。这个也是敌基督的一个印记，不肯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固定性的关系。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因素，第二十节告诉我们，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那第三个呢，可以给这个敌基督的灵欺骗的可能性呢，就是知道的问题。一个属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真正信耶稣吗？我们就从那圣者会领受了恩膏，这恩膏就是圣灵了。我们领受了圣灵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这一切的事情，一切关于神的事情我们都要知道。使徒约翰说啊，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为你们知道。这里这个知道呢，一共呢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在这里用的这个字是一目了然的意思，看得很清楚啊。哦，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该有一个清楚的知道，知道我们信的是什么。我们不但要从神的话语里面立刻的科目灵来天天读圣经，我们还要求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一个会被欺骗了的人走了异端的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知道真理。其实圣经的话语写得很清楚啊，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才有个标准，我们可以来认识这些假的东西。因为这里有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一个人可能来跟我们讲了一些很好听的话，他们的话语可以讲得很动听，但是如果他里面有谎话的，有虚谎的话，那这我们就要很小心了。这个灵不可能是从神来的。我曾经听到一个传道人，他在提到他的蒙召的见证，他就说他蒙召是因为见到一个异象，说他见到神，然后在神面前有好多的中国人，他就说神就在哭了。他说神啊你为什么哭啊，他说神就告诉他说 因为没有人在为中国人祷告。他就说我愿意啊，那神呢就微笑的，他这个意象就消失了。那弟兄姐妹们，这个见证有没有问题呢？这个意象有没有问题呢？我想你立刻会想到，真正没有人在为中国人祷告吗？全世界多少的人在为中国人祷告啊。那这样一来，他所见到这个意象中的这位所谓神有没有搞错了？神会搞错吗？有虚谎会从神那里出来吗？不可能的。这一下子呢，这个自称为神的这个灵是不是真正神的灵啊？若不是的话，那这岂不是虚谎的灵吗？这样一来，这个传道人的蒙召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了。那诸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谨记的这个原则，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我们需要记得，我们要认清楚真理。那我们从这第18节到21节里面，我们学习到三个很重要的功课。一样，防备敌基督的时候，我们需要防备那个高抬自己就变成低当神的那个心态。如果有任何一个教派或者是任何一个传道人把自己高抬成一个绝对的权威，甚至于在圣经之上，或者呢只可以他的解释圣经才是对的，不能客观的看圣经本身怎么样说的话，诸位我们要小心。第二点就是归属感，有个愿意定居在神的家中，在跟神建立一个固定的关系的。我们如果没有搞清楚我们跟神一个固定的关系的话，一个很大的危险是我们会被欺骗走了。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真理，神的话语已经清清楚楚地写下来，一个不读圣经没有靠着圣灵来带领他认识神的话语的人，他是站在一个很容易被欺骗的地位上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现在已经看了福音的中心了，要紧呢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真的了。我们认识到真的之后呢，我们对假的呢虽然有眼花扰乱的万千的各种的异端来的话，我们都很稳当了。我们只要高举基督，我们呢要搞清楚我们跟神的关系，定居在神的家中，我们不要好心奇到处去跑，到处去随便来听。我们呢而且呢需要清楚的认识圣经，让我们呢靠着圣灵，我们自己读圣经把真理搞清楚，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被欺骗了。我们会认识说谁是虚谎的，什么是敌基督的灵，什么呢是这些敌基督的看法。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可以自己刚强的站立在神的话语里面。那我们下回会继续的再看第二章下面这些的话语，从第22节一直到29节。下回再会了。